乡音地亲情，文化共馨香。这里是 YV China 网络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China, YV China, YV China, 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专题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官方中文网站、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乘着文化的东风，踏着中国红铺就的知识毯， YV China 第三期在这里向比利时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所进行的几项重要活动。首先呢，上个星期中国江苏扬州木偶剧团在布鲁塞尔国际银行博物馆进行了连续三天共六场的演出。虽然受到了场地条件的限制，原定两个节目呢未能演出，但是作为国家级木偶剧团的代表，他们还是发挥出了非常高的水平。上个星期三晚上是扬州木偶剧团在比利时的最后一场演出，我们电台受邀在现场观看了他们的精彩表演。在演出中呢，无论是传统的布袋木偶胖子与蚊子、人偶同台的嫦娥舒秀，还是稍带点杂耍意味的戏耍佛珠，以及到他们的保留金牌节目木偶绝活、变脸喷火和书画双绝。书画双绝这个节目杨帆要说一下，它是模拟真人进行现场书画，表演者要用左手操纵木偶的右手来写字作画，所以说这就要求演员不但要有高超的木偶操纵能力，而且呢还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据音响师周景泉先生介绍说，每每写完画完的这些书画哈，都是被观众们一抢而光，常常呢是供不应求，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呢。演出结束后，木偶剧团的艺术总监、扬州市文化局艺术处处长齐淑慧女士特别向吕比的华人华侨问好。
比利时华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中国扬州呢，是一座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跟这个比利时一样，都是非常古老的。我们有2500多年的历史。这个我们扬州的木偶更是非常有名，在我们中国有四大木偶表演形式，扬州的帐头木偶就是其中的一个，泉州的提线、漳州的布袋、唐山的皮影，并列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怎么四大木偶表演形式。今天我们有幸能参加欧罗巴艺术节，受组委会的邀请，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希望呢，今后这种文化交流活动要多进行一些。
秦女士还介绍说，此次参加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呢，一方面是在聚焦江苏这个主题活动，他们是表演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呢，由于扬州市与比利时的布雷是友好城市，为了庆祝两座城市友好交往10周年，扬州木偶呢也在布雷演出了几场。而且他还说，扬州木偶现在在民间老百姓当中的这演出市场哈是很火爆的，每年大约要有800多场的大小演出。2008年他们又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以说这次出访欧洲参加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无疑是喜上加喜。说完了扬州木偶剧团的表演，杨帆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上个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历史与艺术博物馆开展的南京云锦展。当天 YV 记者在展览现场遇到了南京云锦研究所王宝林所长，王所长热情地向吕比华人华侨们介绍起中国国宝之称的南京云锦。他说，
首先向在比利时的华人同胞问个好，欢迎你们到这个展馆来参观云锦展。 我们云锦呢已在20多年前在比利时展过一次，这个织机就是当年我们展出后留下来的。
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又进一步的就是加了一些新的展品，是不是？
上次来嘛主要介绍技艺啊，这次嘛主要是展示一些中国丝绸文化顶尖的皇家用的东西。元明三朝嘛，用的作为皇家用品，就是展示的，就是说万历皇帝。这个万历皇帝呢是中国13年定陵，我们国家1956年政务院通过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啊，在这儿才能展示呢，主要是在13年定陵复制的一些丝绸文物。中国织锦呢还是比较多的，我就是中国织锦专员会的主任，啊，就除了我云锦发展以外，还有跟明初织锦的这个发展。但我们云锦呢跟其他锦相比呢，一个呢就是说，少数民族织锦呢它是属于民用的，我云锦呢属于皇家用的，它从品味、材料、图案上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啊。但现在各个民族的织锦呢发展都很好，就是云锦呢，我们刚刚9月30号被联合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次到这儿办展也是一次展示吧，也是这次祝贺吧。
这个皇家用的云锦，目前来说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就是我是指它实用的一个市场，您怎么看？或现在目前这个云锦的现状，就是它总归是有一个市场，不能总是摆在那让大家欣赏的吧，对不对？
对，这个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主要是把一些好的龙袍上面的东西呢，作为工艺品，作为陈列展示啊。但我们随到这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呢，就是把我们这一块怎么做产业化。其实我们想呢，目前呢就是说准备把这个工艺品变为消费品，因为它原来的龙袍它还是给皇帝皇后做服装用的嘛，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说分几个层次，一个呢就是说做这个奢侈品的，因为我云锦是度身定制啊，皇帝是镇龙天子，他不允许你把龙剪得支离破碎，必须按照身材高矮胖瘦丝线设计好。我可以做时尚品，因为我觉得这个云锦啊，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要比国内更好。为什么呢？国内现在是皇家这一块已经不具备了，国外都还有，是吧？还有我们经常在媒体上面看到一个隐姓名人花几十万上百万买一件时尚穿着以后作为收藏，我可以跟他讲，我用当年为中国皇帝制作龙袍的生产工艺，把真金织进去，把孔雀羽毛织进去，把彩色尾件织进去，按你的身材高矮胖瘦就生产这么一件，它的价值远远大于时装。
确实，
那这个要通过媒体各方面的宣传。
对，
我们这次展示也是一个宣传。
那咱们中国老百姓对这云锦是怎么认识的？您了解吗？
因为云锦呢，它有四个品种：裤锦、裤襟、裤缎。它为什么要裤子在前？因为它生产以后不进入市场，要进入内务库、内务府。哎，江宁织造，讲到云锦制造人不多，讲到曹雪芹，讲到红楼梦可能知道很多，实际上是一回事。那制造世家，啊，这三件东西呢，这三个品种呢可以用机器生产，因为它是通经通纬制造方法。但还有一个品种妆花，这个工艺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用机器替代，必须手工生产，就在此展厅展示之际。而且你别看它绳子拴到木头，绳子捆到柱头，科技发展现在只能用计算机语言才能把它解释清楚。
我遇到说这个现在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哎，对，
这是独一无二的。
对对，就这个技艺，我们在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刚刚批下来，
刚刚批下来，太好了。
而且欢迎你们有机会到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云锦博物馆参观，我亲自为你们介绍服务。
50项展览，450场演出，1000多名艺术工作者，遍布西欧4个国家，比利时74座城镇，欧洲历史最悠久、最大的艺术节——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10月8号至2010年2月14号，正在火热进行中。关注欧巴利亚，关注中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展览和演出方面的一些节目安排。先来说一下电影方面的一个特别活动，聚焦上海。聚焦上海这个活动呢，是从11月1号到13号结束，地点在安特卫普的南方电影院，为大家上映5部中国新老电影。 新电影比如说是赵大勇2007年拍摄的《南京路》，还有四部中国早期电影的代表，比如说《马路天使》，1927年拍摄的《西厢记》，1933年的《小顽童》，和40年代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相信《西厢记》和《小顽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大家平时在国内都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的哈。这次借着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机会，来到欧洲和中外观众共同欣赏，机会确实是很难得。为此 YV 电台呢也正在和主办方联系有关送票事宜，想要看这几部电影的朋友呢，不妨这几天关注一下我们 YV 送票栏目。演出方面，本周的主打呢应该是唐山皮影戏和吴倩与比利时爱乐乐团的演出。先来看一下唐山皮影戏。唐山皮影戏呢，此次在布鲁塞尔的演出是从10月27号，也就是本周二，到29号周四，地点在布鲁塞尔美术宫，我们常说的 BOZA。 唐山皮影戏是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河北冀东地区的滦州，兴盛于乐亭县，素有滦州影、东亭影之称。因影人道具是用驴皮雕刻而成，故又称的驴皮影。唐山皮影是一种傀儡艺术，前设影窗，演员在窗后操纵影人表演，配以灯光、效果、音乐、唱腔，活灵活现的刻画人物，曲折生动的演绎故事，角色齐全，有小、生、大、丑等行当，各行当都有其独特的造型、唱腔和表演程式。唐山市皮影剧团成立于1943年，具有雄厚的艺术实力，我国领导人和许多国家的首脑使节都曾经观看过该团的演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唐山皮影戏》。唐山皮影28号在布鲁塞尔的演出呢，我们 YV 电台也送出了部分的免费票，希望大家在当天观看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好的享受。接下来是吴倩与比利时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情况。吴倩呢，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文化世家，6岁起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学习钢琴。13岁时，英国钢琴大师特鲁普教授被吴倩演奏的一首莫扎特小奏鸣曲折服，并为他申请到英国美纽因音乐学院全额奖学金，将他带到英国深造。就读该校的5年间，他师从多位名师，参加了众多大师级音乐班，荣膺多项比赛奖项和艺术类奖学金。同时呢，他开始在许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厅表演，在西方各大知名音乐节崭露头角，曾被英国及欧洲各大古典乐评家评为琴坛新星。吴倩和比利时爱乐乐团合作的演出时间是这样安排的：10月28号在 Oban， 然后呢29号在我们布鲁塞尔的 Flashe， 10月30号在 Hasselt，10月31号根特。其中29号在布鲁塞尔和10月31号在根特的这两场演出呢，我们 YV 电台都为大家送出了免费的音乐会的票。杨帆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已经拿到免费票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演出时间的安排。中国艺术节特别节目 YV China 华人电台为您倾情奉献， YV China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展览方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由10月28号开始到明年1月3号进行的皮影木偶艺术展。有关此次展览的背景资料，一起来听听范迪安先生的介绍。
那么中国和木偶和皮影啊，在中国的民间啊，也是拥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它是伴随着原始的宗教仪式而形成的一种艺术的造型。在发展过程中呢，它不仅变成人们在乡村呢、这种节日中必须要出现的一种符号，更重要的是它和中国的戏剧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木偶里面呢，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啊，乃至其他地区的不同的这种造型特点啊。皮 皮影呢在中国被称之为电影的父亲，就是这电影这种形式可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启发。但是皮影自身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尤为发达，它能够极大的保留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见和听不见的那些传统的戏剧和故事。
另外呢，此次展出的皮影全部是来自甘肃环县皮影博物馆，以八仙过海、西游记、生活场景、战争场面、神怪、人物和动物等为主题，共将展出从晚清至现代的14组250余件皮影精品。此次展出的62件木偶既有中国美术馆的珍贵馆藏，也有泉州市木偶剧团的精美收藏，种类包括漳州布袋木偶、泉州提线木偶、河阳提线木偶和吴桥杖头木偶等等。皮影展品的雕刻精美，风格古朴，木偶展品制作精良，服饰华美。通过此次展览，一定能够让欧洲的中外观众从中领略到中国皮影木偶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再来说一下它的展出时间，是10月28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地点在博萨布鲁塞尔美术宫。作为安特卫普上海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果冻时代展已经于9月25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10号结束。它的地点呢是在安特卫普的摄影博物馆。果冻作为西方的一种点心，1985年的时候，第一条果冻生产线被引入中国。果冻在中国历时24年，与8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似乎有着共同发育成长的过程。除了时间上的吻合之外，果冻的形态性质也与80年前后出生的人呢有某种的不谋而合。本次展览力图从时代角度综括全局，既反映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自由而孤寂、开放而自我、纯粹而贫瘠的各异生态，又对之进行小结和提升。果冻时代的展览结构分为婴儿化的青春、中国艺术形象的探索和国际视野下的当代社会生活现状三个部分，分别从果冻时代人的心理、形式与语言表达以及生活样式对主题进行阐发。本次展览共有参展艺术家60多位，涵盖了当今艺术样式的各类作品350件，旨在全面考察中国1980年前后出生的艺术家，关注他们的生活方式、创作倾向及创作特征。该展览运用诸如绘画、插画、雕塑、录像、摄影、声音、建筑、游戏、设计、音乐、舞蹈、电影、文学等形式，力求从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立体地呈现中国果冻人的艺术面貌和跨学科的探索以及艺术发展的趋势。下面一个展览的标题是建筑作为一种抵抗，王树业余建筑工作室及中国乡土传统重建。这次展览呢已经从10月18号开始，到明年1月24号结束，地点是在布鲁塞尔博萨美术宫。从1980年末王树即开始了及其新建筑的建造探索，兴趣在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建筑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先锋建筑当中诗意的转化中国传统的建筑语言。1997年，王树和他的妻子陆文宇创办了业余建筑工作室。业余的建筑作为一种观念的提出，是以独立的姿态面对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城乡的巨变，面对专业建筑学不思考现状的批判。工作室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是否有可能从中国乡土建筑传统当中找到更有智慧的建造方式，破解城市急速发展与乡土建筑前沿的存在的僵局。面对社会变化中不断翻新的功能混合方式，建筑是否有可能更具有弹性，参与新的价值观的塑造？传统当中与自然密切接触混合的生活方式，大量使用自然材料的建筑方式是否能够复活？面对大量乡土建筑被毁的状况，如何借鉴中国乡土建筑循环建造的传统，在大规模的新建筑当中使用回收材料节约资源，如何在现代化的追求中重新看待手工建造的价值，如何根据气候条件寻找低造价的节能建筑方式，如何在当代中国现实中重塑乡土的文化身份，城市化是否是唯一的发展出路，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在您看过王树的建筑工作室及其中国乡土传统建筑展之后，或许会找到答案。同时呢，这些也是中国特有的发展压力都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 好，以上杨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星期10月26号到11月2号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和展览项目的安排。当然了，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详情，还是要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yvchina.com， 在我们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专栏上面，你会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时呢 ，YV 送票在本周也会继续深化，推出一些新的演出和展览、电影方面的这个免费票，感兴趣的朋友可要及时关注这个小栏目。带着您的耳朵去旅行，用声音感受中心文化的魅力。这里是 YV China 华人电台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特别节目 YV China 第三期，主持人杨帆在布鲁塞尔，再次感谢您的关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凉。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爱恨情意两茫茫，yeah， 我没有